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5月27号礼拜四早上8:30，我是主持人游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啊！一早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啊，昨天拜登哦宣布会重新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哦，四大指数产生了微涨哦，也就是说这项政治性消息并没有很实质的影响到股市面上的一个变化，但是哦，联总会官员哦近期持续的针对通膨失控的一个担忧进行表态哦，认为现在仍然在一个短暂型的一个通膨上行阶段哦。其实最近有很多观众朋友啊持续询问我对于中国大陆啊打击黑色系的一个问题。其实简单来讲，它也是在抑制通膨哦。中国大陆哦，这两周持续的针对不止钢价啦，各种黑色系铁矿石啊都在进行打压。那么先讲结论好了，这也会待会我们会这个聊到关于中钢的股价在近期啊受到很大的钳制力道哦。我们预料了哦，这一次对于尤其是大陆当局哦，对于原物料价格的抑制，大概只是一个短期的效果，除非北京当局哦愿意冒着拖累经济成长的风险哦，要不然哦这种消费量不可能借由市场的手一次给打下去，你顶多就是让它成长的力道缓一缓而已哦，就跟这个央行想要打击房价一样哦，央行想要打炒房一样，这个房市哦是很难崩的，央行顶多的就是让它涨得慢一点点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待会会从钢价的一个部分哦，从中国大陆打击黑色系来探讨中钢的一个变化。那当然哦，昨天联准会监管副主席哦奎尔斯提到说，如果未来几个月的经济成长、就业和通膨预期达到实证，而且特别强劲哦，那么他就会建议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是 FOMC 啊，举行的利率决策会议进行缩减购债的建议哦，这是他所释出的一个方向哦，所以哦，我们几乎可以判定，在今年呢、哦。不一定马上今年就会缩减购债，但是今年这项消息一定会得到确认，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市场越来越偏向这样的一个角度哦。那美国四大指数，我们先来看一下表现好了。道琼指数上涨10.59点，0.03%，收在3432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7.86点，0.19%，收在4195点。纳指上涨80.82点，0.59%，收在13738点。费板上涨6.31点，0.2%，收在3140点哦。科技股五大天王的一个表现哦，苹果小跌0.03%。脸书小跌 0.04%， 阿法贝小跌上涨 0.74%，Amazon 上涨 0.19%、微软上涨 0.09%、费半成分股则是涨多跌少了，然后印材小跌 0.26%， 美光 1.24%，AMD 0.62%，Intel 小涨 0.08%、昨天台积电 ADR 大涨了 1.51%、普遍来看的话，昨天美国股市啊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啊以及波动上的一个变化啊，现在啊全球经历了接近这个2008年以来数十年的衰退之后，这一次通膨的一个这个大爆发，让市场预期啊，也许我们正式的脱离啊2008年经济疲弱以来的阴霾。当然，这个阴霾有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动的。但是我们预估在今年和往后2到3年呢、全球的总产值啊将会快速的创历史新高。但是即将带来的经济扩张哦，也就是不平等的分配。什么意思呢？现在各国的产业哦，并不是很实质的 V 啊。你还记得我们去年哦，在直播上的时候哦，有跟各位推论过几种复苏力道啊，一种是那种 Nike 勾勾型啊，就是成长的速度很缓很缓，但是始终会回到原本的水位哦。一种是 W 底型哦，就是预估疫情在年底啊，当时年底会再进行爆发。那另外一种呢是 U 型，就是衰退的时间点会很长，但最终啊一旦复苏回来，它的力道也是很明显的。最后一种是 V 型。触底，三月触底，接下来股市就一路的向上啊！现在来看，从股市上普遍来讲，大家都是 V， 但是从实体经济上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哦，只有美国 是属于 V 型的一个经济复苏。现在有非常多的新兴国家的经济体啊，它是处于一个 Nike 勾勾型还在缓步上行的一个阶段哦。所以考量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呢、我们可以发现哦，目前像是美国、中国大陆，还有这个之前啊，这个像之前的台湾啊，之前日本、韩国疫情相对控制比较好的这些复苏力道。在这一波当中、是比较强劲一点点哦。美国是靠着这个传染率的下降，疫苗接种率的升高，还有企业与消费者信心的升高啊，最终呢、当然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关啊。这个有人说，世界上99%的事情呢、都可以用钱解决、但他们没有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美国就是刚好有更多的钱、那现在来看、全球相对表现比较落后的经济体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欧元区。欧元区其实很糟糕，欧元区在去年第四季、和今年第一季、其实都陷入了二度的衰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欧元区遇到了 W 底啦、就是疫情再度爆发，所以他就必须再度这个封锁经济。那第二季现在来看、虽然这个欧洲国家普遍开始这个解封，而且开始进行复苏，但是复苏的力道仍然非常的软弱。当然它的疫苗接种率现在是快速的升高了，而且总体政策还是偏宽松，所以我们的预计啦、下半年最亮眼的、全球股市，假设没总体回档的话，最亮眼的应该就是欧洲股市了，因为欧洲股市到现在来看，跟美股跟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涨幅比较相对起来，其实表现的相对比较落后一点点，这个是我们所做到的一个观察。那当然我们都提到了，这个现在能够去进行这个经济非常明显的复苏，可以直接 V 转向上、这跟一个东西有非常具有相关性、就是疫苗、我们看一下这张号 Bloomberg 昨天又出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是讲依照目前的接种步调以及速度，各国大概要几年才可以达到免疫、你可以看到这个 China 中国第一个、它不到一年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了，新加坡也是，香港的话大概要一年的时间、那日本啊，这个澳洲啊，纽西兰啊，南韩啊，预估啦在2年内可以达到群体免疫、马来西亚要刚好2年，那略高于这个2年的、可能是这个印度啊，印度它怎么不含在里面，很奇怪、包括泰国 包括印尼、大概是2年到4年的时间、菲律宾的话大概也要4年、巴基斯坦大概要5年的时间、台湾在、最后后半段、台湾需要6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如果按照目前施打的速度、在我们底下的、只有一些这个越南啊，还有孟加拉、这些国家、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现在这个政府压力很大是正常的，因为按照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的速度，我们看的是比例、是多久时间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你会发现、那的确这个花的时间是比其他国家还要久的一点、所以如果没有大批的疫苗、在今年下半年到达的话，那的确就会是一个问题。当然、近期有传出一些好消息嘛、会有1000万剂疫苗来到台湾、这是这个我们在种种阴霾当中的唯一的利多了、好，那我们聊一下刚才我们提到的，昨天这个美国政府、尤其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最大的一个头版就是这个拜登、昨天已经下了通牒令，要求在3个月内美国的情报单位必须报告新冠肺炎的起源、这一次全球人数已经飙破到 1.71 例，死亡人数有348万、所以拜登下令美国情报部门、来调查这一次新冠病毒的起源、其实啊我们不能100%说是这个针对这个中方的这种钳制力道还是怎么样、因为、这种政治的角力、我们也不是很懂，但是我们喜欢做什么，我们喜欢用这个经济学用利益的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其实不只是这一次这个关于美国情报单位调查新冠起源、包括最近美国国防部、也针对许多的投资限制、开始重新审理，像小米这一次就成功摆脱美国国防部的投资限制，所以小米已经这个淘汰掉这个美国这个 禁令的一个清单之外了。但是华为仍然在这一次的投资限令当中哦，所以你看到啊，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对于中方的一个这个打击力道以及钳制力道啊，那不比川普还要来得弱。拜登认为啦，鉴于这一次中国政府啊和国际调查组织并没有充分的合作，所以他没办法确切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不是跟中方国内的病毒的研究所有关。你要讲一讲好像有点阴谋论了，对不对？因为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才沿用了一些没有披露的美国情报单位的报告，说中国的这一次武汉所爆发的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所人员在19年的11月就曾经到医院进行治疗。那这些研究员比中国官方披露新冠传播的时间还要早了一个多月，所以这个病毒的起源再度得到这个市场的一个讨论。那拜登居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措施，很明显这个对于中方也有可能是要这个移转国内的焦点，也不一定。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他对于中方有一定的钳制力道。我们在后续要持续来帮助各位做一些观察昨天这个观众朋友还贴给我一篇这个《八轮周刊》的一个这个社论这篇社论其实写的非常的这个惊悚，所以我特别想要分享给各位这篇社论的主题叫做“是谁掩护了中国崛起”就是说。这篇文章它提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美国到18年才开始打中美贸易战，然后把一堆中国的公司送上实体的清单，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有一点晚了吗？因为18年19年的时候这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8年的时间了。那18年中国当时也是世界上第一的货物的贸易大国了18年当时中国的内需市场都已经成为经济主力了，这个时候你限制它出口，对于它经济也没有致命性的一个力道的。所以问题就在于为什么美方这么晚才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所以这篇社论它从很多角度来做观察，其中一个角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他引用了这个非常多长期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一些学者像是这个黄雅生他是出生在中国，但是他在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在美国做学者他说他在 NIT 有一门中国和印度比较的课，他教了五年每年都会有人去质疑中国的经济的统计数据，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去质疑印度提供的数据。所以他这个问题想要讲的是什么？他这个问题想要讲的就是这个中方的学者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可能都完全的误判中国所上出来的一个资料。当我们觉得你的资料是假的时候那么我对于你的崛起就充满着质疑。所以在过去十年当中，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债务的崩溃论中国的这种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像是房市，对不对？就各一种可能会引发中国内部经济危机的这种言论会开始出现，这个都是以美方学者作为主导的。为什么啊？你的经济数据不能参考，那我干嘛我干嘛把你视为一个重要的对手呢？我记得我研究所的时候当时我们听一门课叫两岸经济专题教这堂课的是叶国俊老师台大叶国俊老师然后他就花了一堂课的时间来讨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一堆的数据造假，所以造成当时这个全球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产生很大的一个后遗症，因为所有的数据是假的之后，你导出来的这个结论论文全部都作废了。然后当时我就问叶国俊老师说，这个中国在2000年加入 WTO 之后，那篇我们看的那篇 paper 是08年的一个 paper， 我说中国这几年都开始进行大幅度的杠杆化，如果他虚报一堆数字，报高这些数字是为了让他的经济看起来更好，那他为什么在15年要做这么多这种去杠杆化的措施？为什么在19年18年的时候中美贸易战不是中美贸易战，就是这个疫情2020年疫情开始爆发之后，为什么中国的这种货币宽松的力道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一个释放， 感觉他有在说的这种感觉哦。那不这两个不是有点矛盾吗？如果他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经济数据表现得好，那当时叶国群老师就给我一个这个想法，说的确我们看的很有可能啊，是中国从2000年加入 WTO 以来可能做了好几年资料造假的一个事件，但是也许在这几年他可能进行了这个一些修正，进行了一些更改，它的一个发展方向就不是以纯粹的名目的 GDP 的增长作为主要的方向。所以这篇社论呢，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哦，这个美国学者很有可能在过去十几年呢，针对中国的信息，你像现在还有很多美国的学者认为，中国如果想要成长啊，唯一的方式就是盗窃国外的技术。我告诉你，这是全球都在做的啊，中国只是其中一个盗窃全球的技术。所以很多美国学者都认为啊，那个中方现在的资料很多是假的，然后在过去十几年来啊，中国的经济成长啊都是骗人的。那一直到现在，当美方发现，哎，他在这几年的经济数据有可能是真实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这篇社论啊，的确它有点亲中派啊，但是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这种美国的这种西方学者的思维啊，对于中方啊，在近期产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当我真的把你视为对手之后啊，我就必须认真的去研究你所提供的资料啊，到底符不符合你的国情状况啊？所以哦，这也要讨论到我们待会会聊到的这个中国钢市的一个变化。最近哦，中国钢价大力的去打压黑色系商品。照理来讲，如果的中国不想要在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哦这个略输平均值的话，那一定不能去阻止这一次的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因为这次原物料价格的上涨不是投机因素，它是具有中国消费的实体动能所拉起的。你说如果台湾的钢价啊，你说这个印度的钢价，你说欧洲的钢价蓄意受到炒作，那是可以理解的，它的确有投机成分在。那是中国啊，中国大陆市场啊是全球最大最大的钢市的需求国，它一定是受到实体的需求量所带动的物价上涨。所以我们待会要提到这个关于钢价的一个问题哦。这个中国大陆哦，近期它做了非常多大宗商品价格的前置力道啊，包括中国国家这个发展改革会、工业信息部啊、国资委啊、市场监管总局啊，全部都在表态，而且大量的约谈了做铁矿砂的啦、做铜的啦、做钢的啦、做铝的啦，重申严禁哄抬物价。哎，如果他是要让今年的经济数据够好看，他就不能这样做啊。所以哦，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这个商品价格的一个前置，我们待会要来探讨一下。但是在探讨之前，我们先聊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哈。好，而且有网友昨天问我说，为什么浩哥总是讲台北股市而不是台湾股市啊？也没什么哈，啊，没有主权问题哈。你说中华民国股市我也 OK 啊，就是顺口念下去哦。好，你可以看到台北股市昨天哦，顺势站上了月线哦，昨天涨了，早盘接近涨了100多点嘛，对不对？一度站上16700点哦，最终上涨了48点，收在16643点哦，成功站上了月线哦。正常来讲哦，这一波啊的拉抬比我们想象中的时间还要来得久。你会发现哦，这一次的季线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反压力道，咻一下就过了哦，所以现在是站上季线，站上月线啊，季线。这个半年线上弯哦，所以看得出来哦，现在从技术层面角度讲来看的话，叫做多方格局成立哦。所以观众朋友哦，我们当时哦在0050哦，趋势低于20哦，所进行一定程度的景气的建仓哦。当时如果以0050的价格，差不多会建在126128左右吧。哦，如果你买的更低，那算你厉害，126128左右哦。那现在价格大概在135，今天会持续的跳高，所以现在来看哦，这个均值已经来到110了，处于一个高档钝化的格局哦。啊，有观众朋友跟我说，现在期货盘下跌180，是不是啊？没差了，我们做宏观投资的啊，根据基期指标来变动就好了。你说下跌180，那搞不好今天又跌破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跟各位讲，因为从技术层面来看哦，这个多方趋势已经形成了。我认为哦，现在均值跌破100，你也不一定要全部出清，因为哦，我以前跟观众朋友讲哦，这一次疫情的一个下滑，第一次的一个下滑，这股票下滑有两种哦，第一种是恐慌性卖压预期心理的下滑，第二种是 景气面、实体经济面的一个衰退。那你可以看得很明显嘛，这一次哦的下滑并没有很实体的影响到台湾的出口产值，对吧？台湾的总产值，你说内需当然有影响，但是毕竟内需并不是台湾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产值来源哦。所以你看到啊，台北股市哦，在进行了大幅度的一个下杀之后，产生的就是我们当时所预估的急弹哦，这弹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快了。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呢、啊，我不认为啦啊。这个盘旋又会持续打一个 W 底，有点难度哦，除非疫情又发生什么事情。但现在来看，我感觉台湾疫情迟早可控了，所以哦，这个向上的力道，我认为是比较明显一点点的。我认为啦，啊，如果我们在追值低于20所进行的建仓哦，在100你不用全部出清啊。一张一张慢慢卖就可以了，慢慢卖上去了。现在的确已经来到一个超买区了，所以我们的确从周期思维、景气思维啊，你得小心一点点。但毕竟是赚，它也没那么容易回去跌到124块，对不对？所以、啊、我建议你啊，就是保守性的，慢慢的、慢慢卖，但是也不要太过的悲观，这是提供给各位的、啊、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钢价的一个问题哦，现在传产股其实主要的聚焦方向哦，全部都在往航运和纺织股来走哦，所以其实现在原物料概念股，老实说有一点感觉不太受追捧的感觉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哦，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大陆、北京啊，现在由于经济成长非常非常的迅速、带动了制造业和金属、需求大增。那加上、现在中国大陆、有关键供应商的生产问题、限制整体的金属供给，所以除非决策者能够直接压低实际的需求，否则老实说了，你看到这些的下滑，我认为啦，都是怎么样？短暂性的一个下滑，因为目前呢、北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两难问题，他不想要物价上涨的这么快，但是这一次物价的拉抬不是国内原物料本身的一个拉抬，它是全球性的一个拉抬，那加上国内的需求量又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量因素在，这一次的下滑可能只是让你一个，如果从这个短期角度了，是让你一个上车的机会啊。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个政府想要干预原物料价格、它可以让它呈现的涨势呈现缓涨，但改变不了它的趋势，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中钢价格哦，在现在一个位阶哦，你可以看到、自从这一次的一个波段高点之后啊，随着台北股市疫情的爆发急跌之后、就盘在这样的一个位阶，就34块、35块左右进行震荡。但是你可以还是很明显看到啊，季线仍然是上弯的、所以预估啦，现在中钢的一个涨法比较偏向什么？比较偏向哦，这群人所进行的一个交易量哦，都。还是一个这个获利的一个状态，所以碰到季线之后啊，会在震荡的一阵子，但是趋势仍然向上。我相信中钢一定是守在季线的，因为这次原物料价格也不是涨假的。所以哦，如果从行情角度来看的话，你从乖离率哦，现在还并没有来到20的阶段，它还不是一个超卖区，但是它预估了可能会持续的修正，由于是受到中国黑色系的一个打击，但是一旦碰到季线，基本上哦就会顺势的向上。这个是对于钢价我最直接的一个看法啦，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想法。啊、当然、这就是纯投机性的产品、如果用景气角度来看的话，现在钢价尤其中钢价格、已经偏向史上高基期水位了，所以各自操作还是要小心、好，8:53讲这么赶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昨天要补大家没有听到的这个黄金的行情，对吧？好，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黄金是不是抄底的良机，直接进入主题了。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图表是黄金价格走势图、这一次黄金价格、几乎打了一个 W 底嘛、那我跟各位讲过，这个什么叫做 W 底正式的形成呢、必须突破这个前坡高点、你看这个这次的 W 底是从1960块下来，哇啦啦啦啦啦，拉到1690块，打了两只脚然后再上去。所以正常 W 底的形成呢、你右边这一根、至少要突破1960块，那只要没有突破1960块， 我们都叫做这个行情叫做什么？叫做反弹行情啊，不叫做回升行情。突破1960啊，那这真的就有可能是回升行情了、啊，真的就是如外资所预估的挑战2000美元的这个最高点了、啊。所以现在仍然在一个反弹的行情当中啊。那黄金的这个看法啊，我们有几个维度、啊。第一个维度、哦、是看价格和技术面，从价格和技术面刚才已经讲了，现在是一个反弹行情、哦、你碰到1960、哦、过不了就要跑，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有点提早了啦，但是我们当时在上一期的听友会有跟各位提过，我们预估在今年第二季第三季左右黄金会有一波的反弹行情，这个反弹行情来自于通膨率终于超过了实质利率所产生的效应，当然还有美元贬值的帮助、哦、所以、我们当时跟各位讲说，因为通膨不可能一辈子，预估在明年就会大幅下滑了，所以、哦、黄金不可能持有到明年后年，有一点难度，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好今年的契机，所以我个人认为在1960以前算是一个反弹行情，如果无法突破，那么基本上我们就要正式的把这一次黄金部位做一个获利了结。那第二个维度、哦、我们是从资金流来做仓位的探讨、哦、现在整体的仓位、哦、还是有一点偏高，可能啊这个抛压还没有完全的被释放出来，所以有、哦、你可以看到图表没带是不是没关系，现在像是 CFTC 它公布的黄金的投机的净多头哦，你会发现哦跟历史上的水位啊接近起来是有 80% 的，也就是说这一波啊它是有很多的实体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力道，所以照现在的黄金的包括 ETF 啊还有期货的一个持仓量啊，现在其实这个位阶是偏高的，那这个位阶偏高它跟价格刚好是呈现相反的，位阶偏高就代表着真的有这么多人上车了，那一旦哦现在大概是历史上80%的位阶高吧，如果这样的一个仓位在80%碰到100%、哦、那黄金价格就开始要跌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当我持有的一定量到一定的规模，这跟这个加库存一样，你库存越来越多，那代表什么？代表着你卖不出去嘛，对不对？你卖不出去，所以最后这个当你库存满的时候，价格就要跌了啊、哦。这个黄金的仓位量也是一样的一个问题哦。那第三个维度、哦、就是我们常常跟大家聊比较多用的这个相对比值的视角啊，就相对比值有很多的这个维度，你像我们的股价净值比啊本益比都是相对比值嘛，那黄金的维度是什么？像是金铜比啊金银比啊金油比 啊就是说这几个比值要、啊、看下来、啊、现在黄金的比价在历史上还是处于中偏高的水平，就是假设它的通膨的这个速度啊，这个一直到今年底为止都不变，每年每个月就是3%4%，每个月3%4%。现在跟过去的基期水位啊，黄金还是92.6%的水平，所以哦，以前可能是通膨有5%，黄金大概该涨这样子。现在呢是通膨有5%，但是黄金已经涨成这样子了、哦、所以我们从通膨率啊所推导出的黄金价格来看的话，现在也是属于高水平的一个段位。所以当时我们跟各位讲说，之所以我们认为黄金有一个反弹行情，是我们看不太到，其实这一次联准会大幅度量化宽松之后，所造成黄金的大幅度的拉抬，不可能。当时在七月份哦，这个2020年七月份、八月份，通膨效果就完全丧失，黄金就开始走入一个空头格局。它一定是通膨还没有展现，所以我们预估这一次的通膨叫做最后的通膨。那对于黄金价格，你要掌握好今年呐、啊、这个少数的一个契机，这是最实质的一个看法。好，8:58，赶快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好，感谢那个 Heating 的100块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好。这个虚温劝说，亲友是医护人员，他们为疫情高峰期的病患服务，比我们居家上班或者趁空看盘还辛苦，乖乖待在家就是最基本的责任，这是真的啊！大家没事待在家啊，没事炒炒股，看看股票，啊、不要炒股了，看看股票，看看股票。好，这个虚温劝说。啊，婉瑜说第一次躺在床上就可以拯救世界，对，谁不想啊？改天我们也那个。躺在床上直播好了哈。Pony 问说，台积电在美国、在日本的熊本设厂，是否国际认为台积电只在台湾不安全呢、哦？ 我以前跟各位做过一个 Intel 跟台积电的专题哦，我跟各位讲过，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很多人认为是台积电的技术够好，那当然是其中一个因素。但是半导体产业哦，之所以在台湾可以生根哦，这跟美国所主导的产业的技术链有很大的相关。各位要知道，现在台积电已经进行5奈米的量产，正在往3奈米厂进行研发哦，三星也是啊，三星的良率没有那么好，倒是真的。但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技术到几奈米啊？还在28奈米，观众朋友，还在28奈米哦。所以中国大陆目前在半导体的技术是远远落后于韩国和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的。那你如果有一个东西，它有技术、有规模，它到处去挖人，照理来讲，它就发展得起来。为什么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可以这么的落后？很明显嘛，半导体产业它背后有一套由美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哦，这个台积电哦，这个受到美国的摆布，这是迟早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会到亚利桑那州设厂，而且设的厂啊，还不是什么10奈米、15奈米，是最先进的5奈米耶？那就是美方兼由政治角力来进行一些判断。所以哦，今天我们聊的一些政治的问题啊，但是你会发现哦，所有政治的问题啊，它背后是因为利益。所有利益啊，它会转化成政治，但是哦，最终大家都是根据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产生国际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力，提供给各位。好，早上9点钟，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再相见，拜拜。